小丽你好。
你好。
请问你是什么地方人？
我是武汉人。
什么时候到美国来的你还记得吗？
我是89年到的美国。
到美国来之前有没有见过圣经呢？
我没有没有，连听都没听说过圣经，只听说过有圣经故事。
那你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听到耶稣的事和福音的呢？
那还是到美国来一个多月以后吧。那个时候我先生他已经信主了，只是还没受洗，但他每星期天都会去教会，所以他也希望我们能够跟着他一块去。
开始去教会的时候情愿吗？
不情愿。第一次去嘛，反正不知道，但去了以后后面就不想去了，都是他自己去，我带着孩子在家，而且我很不高兴，因为他平时还去工作，好容易盼个周末能够一家人在一起，他又走开了，又是我带孩子在家，所以心里实在是有点不高兴。那怎么说呢，我来美国三个多月的时候他就到纽约去出差，就那个时候因为觉得好像他一走开我英语又不好，那孩子又还不满一岁。
你当时住在什么地方？
在 UH 旁边吧。
就在校园旁边是吧？
对，旁边来来往往的也都是黑人，我们家又住在一楼，又没有大门，一到晚上孩子一睡了，总觉得一个双眼睛往在那个窗户那里然后一开门吧，要开门我总觉得那个人堵在门口，头一天的日子实在是很难过。第二天那边教会有一个余伯母，正好那个时候第二天他就打电话给我，那么以前我是很怕接他电话，都让我先生去接。为什么怕呢？因为我一接电话他就跟我讲耶稣，讲我是罪人，我实在是听不下去。那么这一次他打电话来，我怎么觉得好像打的真是时候，哎，可以跟他讲一讲。后来他就问我害不害怕呀，我说我怕的不行，那我晚上我都不敢开门从卧室出来。他说那你怎么不祷告呢？我说祷告，我说祷告跟谁讲话呢祷告？他说那你可以试试，你跟着我一起祷告。我想他是长辈，我这时候自己在电话这边在笑，那他要我跟他祷告，那我就跟他一块祷告了。真的也是很奇怪，我当时虽然说是应付那位伯母，但真的一祷告完以后，我这心里那个恐惧好像就突然不见了。那我当时还在想，这大概是因为紧张吧，有人讲讲话恐惧当然不见了。我那个晚上真的就不怕了，我特别当孩子睡了以后，夜深人静了，我也不怕了，就不会觉得好像有一双眼睛从窗户外面往里面看。这个时候我就在想，我说这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？结果才想起来，在白天的时候那个余伯母所带着我一起祷告的结果，怎么就那么奇妙的，就是不怕的。我也不知道我那个害怕到哪去了，我还试着想去把它找回来，但它找不回来。现在懂了，主所赐的平安真的不是世人所给的平安。等他再从纽约回来的时候，我就很情愿跟他一块去了。
这倒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哦。
因为对我太重要了，那几天我这人胆子确实是比较小，在国内我是个独生女嘛，都是在爸爸妈妈的保护下长大，所以这个时候一突然离开他们，又带个那么小个婴儿，那我就感谢主差派他的使女很及时的来帮助了我。
那你就是从那时候就信耶稣的吗？
那还没有，从我先生出差回来以后，那我就试着去听，那个时候当自己的心静下来了，真的有一颗愿意去听神的话的时候，觉得突然听得懂了，再接下来也听得觉得好像很有趣的，慢慢的我就觉得神的话就跟我每天的生活好像都有联系，那以后我就喜欢去教会。
你后来信主了以后常祷告吗？
也许是一个过程呢，刚信主还不大懂得要时常祷告。我在休斯敦住了整整两年，等到91年主把我们带到罗德岛一个新的地方去了以后，那个时候就开始学着祷告了。因为我觉得靠自己实在是东碰西碰，最后碰得灰心丧气的，那个时候才在想为什么不祷告呢。那么就慢慢的一有事情我就开始去祷告，我也通过祷告我心里才真的才踏实一点，是我从那以后我就是凡事我都去祷告。我现在也是跟我的两个孩子，比如说心情不好啊或者紧张啊，我都跟他们讲最好的办法，唯一的办法也只有去祷告，因为在人不行在神凡事都行，所以不光我自己祷告，我也鼓励我的两个孩子去祷告。因为我先生那阵在做博士后，他的合同也是说来也是有点怪怪的，两个孩子也很小，我也没有办法出去工作，他又是搞物理的，当时90年代初那阵他要去找工作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， 我带着孩子在家，因为他都是早出晚归，晚上吃完晚饭他又到学校去，搞到12点1点才回家。我们真的在一起时间很少，所以每天早晨大概10点多钟以后，我就开始看墙上的钟，我就盼着他的电话来，很难打发的漫长的一天。加上孩子又小，喂奶啊，奶瓶啊，尿布啊，搞得我实在是那个日子觉得好像很昏暗。有一天早晨真的很奇怪，我怎么就突然就哼起野地的花。这是我在休斯顿信主以前去参加一个团契所唱的一首歌，我说就哼起那个调子来了，哼着哼着的歌词我就慢慢的也记起来，所以每天就开始唱这首歌。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反正到了罗德岛以后，我们两个晚上临睡前会在一起读圣经，读一章。这样的积累下来，虽然读的还不算太多，但是新约我们都读了不少。所以唱了野地的花这首歌，这个时候马太福音第6章主耶稣讲的那一段话慢慢也就想起来了。我这个时候我就不再盼着他的电话来了，就像我信主前那位伯母带我祷告以后那种平安怎么就来了，我那种惧怕也就突然都不见了。真的我就不再是像前面那两三天的日子度日如年，真没有那种感觉的，好像每天就很快乐的带着孩子，然后还带他们出去玩。我们邻居又来了一对福音朋友，还去帮他带孩子，对我来说是很甘甜的一段时间。
那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像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？
我常常就想，那主耶稣为我的罪死了，死在十字架上了，那么目的就是为了把我带到天父面前，使我就随时可以到他面前去祷告。那我想，那这个就是我可以有祷告的权利。那我去跟人讲有什么用呢？当然去跟我的主讲呢。对，祷告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，也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。
上帝为什么就要听你的祷告呢？
有时候我在想，那就像孩子跟父母要讲话，有时候父母就喜欢听孩子讲话的。现在成熟一点呢，以前不大成熟，都是不停的向主求啊，求这个求那个，要这个要那个。但主他也是觉得，大概就也就像我们看小孩子，他小的时候只要是觉得对他好的原则上的，那么我们都会答应。那么天父我想也是这样子看我了，刚信主的时候确实很不懂事了，只知道向主求。那么现在等到慢慢的成熟一点，特别是到我觉得搬到圣托尼奥这一段以后，我们开始参加福音聚会的服事以后，就像我们孩子长大了也懂得要孝敬父母，要做让父母高兴的事情，那这个时候就会再想一想，不能总是向主求啊，自己也不好意思了。主耶稣在圣经里面明明的跟那门徒讲，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其他的一切都会加给你们。那我常常想起这句话，所以有时候我开始祷告的时候，现在就除了求以外，我还先要求主每天帮助我，这是我每天求的，真的在他面前做乖孩子，保守我的所说的所做的真的都不会得罪他。我所求的就是让他在我心中做王，不要我自己做王做主。就拿我开车来讲吧，我这个人那个个性上有点不急不忙的，也常常迟到，从中学就开始迟到起。那我上班也是一定要搞到最后，不能再拖了我才离开家。在路上我就很慌啊，看着能够有抢的时间我就尽量抢。在路上有一段要转到那个 highway 上去，有时候排队会排得很长。那我自己有时候就今天又迟到了，所以连着迟到不好意思，我就跑从旁边那条道，人少，那我就先到那条道，然后就打灯，就慢慢让人家让我就过去。这样子做了以后，说实话有时候真的可以节约好几分钟，心里还挺得意。但时间久了，有一天突然想起我的车后面贴了一个鱼，哎呀，我想起来了，不行，这个鱼表明我是基督徒，那我还做这种插队的事情。那天我想起我后面有那条鱼后，我心就蹦蹦蹦蹦的跳很不自在，真的。但我又改不掉我这个迟到的习惯，如果隔几天没迟到吧，胆子又大一点，那我就不紧张就不插队。但是如果又连着迟到几天，我又这么必须又这么干，因为我每次都想说下次不再干了，绝对不再干了，但好像到时候了又不行了，根本就控制不住。所以后来我刚才我就说我祷告，我干嘛不祷告呢？那我就求主，我主每天我上车要发动了以后，我要开始出发了，我就这时候就不光求主让我能够平安啊平安的来回了，这时候我就首先我就求，我说主啊，求你真的给我力量，我靠我自己我实在是没法做的，我不去插队， 但是我想你会加添我力量，使我就能够宁愿迟到我也不去再做插队的事情。后来真的那时候好像也不急了，也没想到迟到不迟到，根本没去再去想那个时间。又像我信主前我那个祷告以后那种平安又回来了，那我就根本就不着急我迟到，所以我开车那个时候心情特别好，特别舒畅。那么越这样我就越尝到祷告的甘甜，所以不管什么事情我都来祷告，而且祷告主要是就是要求主来给我力量，来帮助我能够克服我自己身上软弱的地方。
你祷告求耶稣在你心里做王、
yeah.
不自己当家了、
嗯、
那你所得来的是什么？
我说
喜乐平安，
对，
是吗？
对，这是我真的是经历了特别多的这种感受。
愿主多多的赐福给你，谢谢，再见。
再见。